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号星期二，以下是新闻提要。日本能登半岛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0人。日本一架客机在羽田机场降落的时候和警卫队飞机相撞之后起火。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否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控罪，控方开案陈词指他联同多国政要推动制裁。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在法庭外采访了部分轮候进入法庭听审的市民，听他们的心声。
咁好明显是赤裸裸咁样去到剥夺紧一啲自由啦，系啊，言论自由啦，新闻自由啦咁样。咁呢个系好客观嘅一个事实嚟嘅。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也请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雅思盟在星期一说，荷兰政府撤销了部分向中国出口设备的许可证，其中包括光刻机。总部设在荷兰费尔德霍芬的雅思盟在声明当中说，荷兰政府最近部分撤销了2023年颁发的一些光刻的系统的许可证，影响小部分的中国客户。据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说，亚斯麦是应美国拜登政府的要求，在这种的高端芯片制造设备出口禁令生效前几星期取消部分设备向中国销售。在一月荷兰新的限制措施全面生效之前，这家荷兰制造商拥有向中国公司运送三台顶级芯紫外光刻机的许可证。熟悉内情的人士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023年年底就此事是打电话给荷兰政府。荷兰官员要求美方就浸没式芯紫外光刻机的发货事宜直接联系亚斯麦。目前还未清楚这次变动是涉及多少台的设备，这些设备的单价可以达到几千万美元。白宫国安会和荷兰外交部拒绝向彭博社提供评论。亚斯麦在光刻设备市场占据主导的地位，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等的芯片制造商都使用该公司生产的设备来到制造芯片。中国私营媒体财新文章近日两度在刊登出之后是迅速被屏蔽，第一是2023年12月25号刊登的年终社论，而是盘点离世人物的专题2023中有一个别。该专题将去年10月出世的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排在第一位。此外，财新传媒创办人兼财新社长胡舒立微博遭到清空，财新一周内删除两篇文章，引起外界关注。关于去年10月下旬出刊的社论是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该文借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讲法，强调社会成功要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批评当今社会的状况。该文又以文革历史暗讽官方在经济濒临崩溃之际仍然坚称情势大好。该篇社论在中国社群媒体上广为传播，但很快被中国网管部门封锁，在登出是隔日就遭到下架。而财新在2023年最后一日刊登的2023中有别专题，即是纪念2023年辞世的多位中外人物。专题内包括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中国流亡医生高耀杰、曾经批评中国国内司法制度的文化学者江平。最先公开是沙士真相的吹哨人北京军医蒋彦永等。其中李克强排在首位，并且附上人物逝世报道和附文。虽然这一系列的文章在当晚就遭到中国网管屏蔽下架，但是在海外社媒的平台上有网友迅速备份页面，并且进一步制作成为影片版本传播。财新文章屏蔽下架显示与中国领导阶层希望传播的主旋律是不同。在两篇文章是激怒当局之后，财新社长胡舒立好耐没有更新的个人微博内容亦都遭到清空，原因不明。新西兰在星期一说，所有新西兰的乳制品现在将能够免关税进入中国，因为中国对奶粉的保障性关税12月31号到期，标志着两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所涵盖的所有剩余关税全部取消。新西兰2008年成为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个已开发国家，在分阶段取消的关税当中，奶粉关税持续时间最长。 前总理亚德恩2022年会晤习近平的时候更新了贸易协定。新西兰贸易部长在声明当中说，这个对他们的乳制品产业是好消息，这些剩余关税的取消预计会每年提供大约2,100万美元的额外的省税。这份的自由贸易协定继续为新西兰经济提供益处，支撑新西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官方数字显示双边贸易额2021年超过234亿美元，对中国的乳制品出口过去3年平均每年140万吨，价值是约80亿新元。保障性关税是各国用来保护国内产业免于一种特别产品进口激增的激烈竞争所使用的紧急的关税。尼加拉瓜与中国星期一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让尼加拉瓜对中国免税出口大约71%的产品。国家媒体报道说，出口产品包括肉类和海鲜，比如鱼、虾、龙虾、海参和糖、花生和朗姆酒等。非食品类商品包括皮革、木炭、木材和汽车部件。協議排除可能是有損於尼加拉瓜重要產業的中國產品，比如肉類、內臟、咖啡和糖等。過去17年統治尼加拉瓜的丹尼爾·奧爾特加總統不顧抗議鎮壓異議，在12月22日的講話當中稱該協定是最好的聖誕禮物。他說他的兄弟在這裡是握手，不是攻擊他們，讓帝國主義分子是學下怎樣治理，怎樣實現和平。尼加拉瓜在2021年年底和台湾断交之后越发转向中国。協议在10月31日通过视频会议签署之后的公布的详细是很少。奥尔特加的儿子是总统顾问，他负责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卢吕亚洛奥尔特加在当时说，相信贸易协定会对是为尼加拉瓜的家庭带来经济与社会好处，带来新的投资和就业，带来中国向尼加拉瓜的技术转让。上星期在犹他州据报失踪的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已经被安全找到，警方说他显然遭遇了网路绑架诈骗，该学生的家人被勒索了8万美元。据法新社的报道说，这名学生是17岁的译音，叫做庄海，他星期四被报告失踪。在此之前，他在中国的父母对他在犹他州里弗代尔的寄宿学校的负责人员说，他好像被绑架，在屋企是收到了照片、勒索信和赎金的要求。警方说，一名徒步登山的警助是发现了庄海的帐篷，帐篷是没有热源，这名警察与帐篷内的受害者联络上，发现他生存，但是非常之冻，亦都受到了惊吓。而在他被发现之前，家人是向在中国的银行账户支付了8万美元。针对香港民主派的媒体创办人黎智英的审判星期二持续进行，他被控违反国家安全法，控方描述了他们所谓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勾结的细节。在审判当中，黎智英拒不认罪。根据中国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等罪名，指控依据包括黎智英呼吁对香港和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在每项的指控被宣读的时候，黎智英就3次表达不认罪。他坐在法庭内被警卫围绕，显得很平静，而法庭上就是逼满了支持者和外国的外交官。日本西部在星期一下午发生的强烈浅层的地震已经造成至少48人死亡。共同社报道说，一场震度是日本标准7级的地震，是从北海道至到是九州的广大地区都有震感，其中石川县受灾最严重。日本气象厅将地震命名为令和6年能登半岛地震，这个地震是逆断层型，是推测规模是瑞士 7.6 级。日本西部海岸星期一下午发生大地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说，至少有6栋住宅被地震损坏，有人困在里面。他说石川县轮岛市发生一宗的火灾，还有3万多户的人家是断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
政府としては地震後直ちに災害対策室、
他说政府立即成立地震灾难应对办公室，他提出3项要求。第一是准备向民众传递有关海啸和疏散的信息。第二是尽快了解形势和受损的情况。第三是政府应该与当地政府合作，在应对灾难的时候将保护人民生命当作重点。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做好了提供一切必要援助的准备。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嘅报道分析中国留学生人数下跌原因究竟喺边度？我哋会报道喺英国获得政治庇护嘅香港民主派人士郑家朗近日喺英国宣布帮助政治庇护申请同路人。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黎智英案件喺今日恢复审讯嘅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咧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嘅罪名，喺星期二踏入第四日嘅审讯嘅。咁黎智英正式就案件答辩，佢就否认三项控罪。控方读出咗开案陈词，去形容黎智英系一名激进政治人物，系案中嘅主脑，并且提及到多名外国政要同黎智英合作犯案，又话黎智英推动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对北京中央或者香港政府实施制裁。有旁听嘅市民就话呢件案咧系赤裸裸剥夺香港人嘅言论同新闻自由嘅，希望见证香港消逝嘅自由。咁而家我哋接通咗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伟云嘅电话，请佢为我哋报道黎智英国安审讯嘅最新情况嘅。汤伟云你好，
任敬阳你好，系
系咁啊，请你报道黎智英喺星期二亲自喺庭上答辩嘅情况啦。
咁其實咧就控辯雙方咧喺舊年12月18日案件首次開庭嘅時候咧，已經係爭議緊咧係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咧有冇超過半年嘅檢控時限噶。咁當時咧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李素蘭同埋李運騰喺12月22日就裁定咧控方係冇超出咗半年嘅檢控時限噶，但係辯方就話咧打算咧係基於呢個嘅判決咧，再爭議呢個控罪嘅範圍，咁法官咧就下令控辯雙方咧係呈交書面陳詞噶。咁而喺星期二，即係1月2日啱啱開庭嘅時候咧，法官杜麗冰就話咧已經係閱讀咗控辯雙方嘅書面陳詞，但係開庭之前幾分鐘咧先再收到辯方嘅回覆陳詞，因此咧案件喺開庭之後咧就隨即係押後咗噶，押後咗半個鐘頭。咁其實咧就經過兩次嘅押後之後咧，杜麗冰咧先至話咧，經過考慮之後咧，認為咧法庭已經係俾咧控辯雙方咧有即係機會，有充分嘅機會去解釋啲嘅理據，最終咧係否決咗咧係辯方要求咧係再次就呢個控罪範圍咧去爭議嘅呢個嘅請求㗎。
係咁啊，法庭外係咪仍有大批市民去輪候呢個旁聽席啦？佢哋又對今次案件有咩睇法咧？
係咁，輪候旁聽席嘅香港市民吳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已經咧係第四次到法庭旁聽黎智英國安案嘅審訊㗎啦，而且咧打算咧每一日咧都會到法庭旁聽，因為佢覺得咧呢次嘅審訊咧好似係對每一個支持新聞同埋言論自由嘅香港人嘅審訊，佢又批評咧當局係踐踏民主㗎。聽下吳先生嘅講話。
呢個係黎智英第四次。第四次我都好关心阿黎生咯，佢审佢即系等于审成个香港人咯，即系好唔公平咯。而即系将香港已经变成中国嘅一个城市咯，将呢个 democracy 践踏。
咁旁听人士认为案件对香港嘅新闻同言论自由啲咩影响咧？
係咁，從事醫護行業嘅香港市民蘇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今朝咧7:00多已經係到咗西九龍裁判法院大樓外面去排隊，去輪候旁聽席㗎，因為佢認為咧呢宗案件咧係赤裸裸咁樣剝奪香港人嘅言論同埋新聞自由，佢希望見證香港消逝嘅自由㗎。聽下蘇怡嘅講話。
咁好明顯係赤裸裸咁樣去到剝奪緊一啲自由啦，係啊，言論自由啦、新聞自由啦咁樣。咁呢個係 好客观嘅一个事实嚟嘅，系啦，咁所以就你有份见证喺呢个时间消逝紧嘅自由啦，咁我觉得你系一个见证人咯，所以你有份要去去见到佢嘅过程系点样演变，成为一个你将来可以复述俾人听嘅一个 witness 咯，系啦。
嗱，社运人士黄婆婆再次又喺法庭外示威啦，咁佢有啲咩感受呢？
系咁咧，现年67岁嘅社运人士黄婆婆，今日咧仍然咧系带住咧英国国旗咧，系即系去到法院外边嘅示威区示威啦。咁黄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就表示，今日系嚟自英国安案嘅开案陈词，佢希望到场咧系支持佢噶。
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到啲乜嘢嘢啊？呢个威权系啊，冇办法啦，系啊，佢要人哋个个跪低晒。咁佢先夠位啊！
2024新一年嘅第一次，
系啊，
因為你會即
係
堅持喺呢個法庭度聽審
嘅，系啊，2024誓不放棄，誓死不棄。
好，唔該曬湯偉雲嘅。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更詳盡有關呢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在英國的政治庇護申請香港人在無了期等待過程當中最近多了個佳音，咪較早前成功獲批相關身份的前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宣布拔刀相助，推出律師配對計劃，希望能夠幫助有關的申請人提高他們獲批以及上訴駁回被拒的成功機會。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鄭家朗就接受了我們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他承認自己因為相對地個知名度較高，所以呢他在獲批機會的時候亦都是較高的。聽下他怎樣
說。好坦白說，如果是知名人士或者是起碼自己已經出過來公開有報道有一些公開資料的話，是容易很多的。咁因為其實他還不需要再核實的身份，同埋即本身你已經是有很多的公開資料可以找得到，咁所以的確是容易很多的。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是、即例如我呢啲案件，其實係大概用咗年半左右就批核咗。
啊，鄭家朗，不過咁樣，大多數申請者仲係籍籍無名㗎。咁縱使佢哋有充分嘅證據啊，但係佢哋申請個案仲係咁拖成三年，咁而獲批嘅成功機會都唔係絕對㗎。你擔唔擔憂呢種情況嘅咧？
有啲其實係有報章報導過啦，或者有一啲公開嘅身份啦，即例如可能係。大學學生會的副主席、外務副主席咁樣，即係或者係有啲係一啲例如失業用基金嘅一啲成員咁樣，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例子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佢本身suppose 係應該要批出個政治庇護啦，因為佢已經有咁公開嘅身份，同埋同時間你睇翻香港嘅 context 係會即係針對或者追殺呢一啲嘅人，但係即係結果又係即係咁樣處理，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是會比較非常一啲公開嘅人，但同時間就算你有一啲公開嘅 record， 都唔代表佢一定會即係100%就可以抗資格，或者你100%就安全。
咁啊，鄭家朗咧喺較早前咧就宣布咗會成立呢一個 Stay Safe Project， 去支援政治庇護申請人上訴，藉住計劃咧為申請人配對律師，協助佢哋草擬上庭嘅文件，並邀請得。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前主席夏博義擔任法律支援的。鄭家朗，你的初衷是怎樣的呢？是不是想因為你自己都得到了政治庇護，你都想幫助這些年輕人，特別是這些不出名的申請者呢？
是啊，沒錯，因為其實我自己批了政治庇護當然很開心，而我都會很替一些批了政治庇護的手足開心，但是現實上面就有很多都是即是不是說很多，即是有不少都是批政治庇護的，而他們面對的情況是怎樣，其實我都難以想像的，也都明白他們的情況。因為你想想已經等了三年，原本以為有個結果批核就可以繼續 settle 生活。
啊，其實你怎樣看英國政府去處理這些難民政治申請的個案的呢？他們是不是越拖得久其實對社會本身都是不太好的呢？
間你會覺得就是 feel isolated from 社會，所以會有很多這些問題的產生的。個問題係因為冇及早去批核，又或者係冇 一個好有效率嘅處理呢啲政治庇護者嘅制度，令到呢啲政治庇護者要降等係一段時間，而冇辦法貢獻佢嘅勞動力喺個社會入面不得自。
最後咧，鄭家朗講到而家今次攞到呢個政治庇護申請嘅資格之後咧，佢會繼續喺英國正面地生活落去噶。聽下佢點講啊？
咁但係點解我成日都會強調好好過活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我覺得要提即係要。有一種好悲劇的感覺，又或者是一種好淒涼的感覺，其實又是政府很想去帶到的一樣嘢嚟嘅，即係話俾大家聽啊，其實而家外面啲人咧生活得很差嘅乜嘢嘅啊，呢啲人咧就雞飛狗走啦，咁樣即係呢啲咁嘅狀態。其實我覺得佢話俾大家聽，我哋贏咗自己嘅人生啊，即係所謂即係可以去即係喺唔同嘅地方都好，仍然可以。好好地過活嘅話，
好啦，有關呢一次嘅採訪嘅全部嘅內容咧，你哋可以登錄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 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但現在這個數字就略為下跌。美國之音記者李毅林就介紹了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學習人數下跌的原因，以及中國學生細說他們在美國留學的情形。對於中國留學生肖恩詹來說，在美國的生活有很多驚喜，例如說中國菜。
A lot of the food I haven't and never seen them in China, and people are loving them here.
呢名姓詹嘅中國留學生話：好多食物佢喺中國從未見過嘅，而喺呢一度嘅美國人就好中意佢哋，就好似係幸運餅乾。肖恩詹係近300,000名喺美國大學就讀嘅中國留學生之一。斯洛沃嚴過去曾經是留學美國的中國學生，而家正在幫助其他國際學生申請美國學校。他說這個數字下跌主要原因是出於安全上的考慮。
Students, parents are very worried about negative elements of America.
據美國教育無國界組織的創辦人斯洛沃嚴說，學生家長非常擔心美國的負面因素，首先是校園槍擊事件，第二呢就是街道安全，因為曾經發生過很多搶劫事件和很多槍械暴力。對部分學生的另一項挑戰就是美國對中國竊取知識產權和技術的擔心，導致前往美國學習變得較為困難。美國目前繼續遵循特朗普時代的政策，禁止某些與中國解放軍有關的中國大學的學生到美國學習。
The visa issue has been major difficulties for students to come.
美國教育無國界組織創辦人嚴先生說，簽證問題一直是學生到美國的主要困難，特別是對於具有一定科學和高科技背景學生來說，他們來到這裡讀碩士或博士學位，而美國政府認為這些敏感的高科技領域應該受到保護，以免受到任何其他國家的干涉。包括肖恩詹在內的中國留學生就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在獲得美國簽證的時候並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Are doing like quantum physics or some really sensitive majors? Yeah, that's a big problem. But for me, I'm just like a normal econ kid.
這名姓詹的中國留學生說，如果你是研究量子物理學或者一些非常敏感的專業，是的，這是一個大的問題，但對他來說，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經濟學學生。加州大學何賓分校教授林培瑞說，部分學生確實擔心自己在美國所講的說話，因為部分學生社團和中國當地的領事館是保持密切聯絡。
The students come in feeling that they are being monitored and watched through that mechanism on campus.
這名亦是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的林培瑞說，學生入學之後感覺他們會受到校園內的中共機制的監視，當任何敏感話題出現的時候，中國大陸學生就會閉嘴不講說話。林培瑞教授說，部分學生會進行自我審查，因為他們擔心在中國會產生影響。
The students shut up not because they think other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class are spies. The point is they don't know whether the other studentsin the class are going to report them.
林培瑞說，學生沉默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班上的其他中國學生是間諜，而重要的就是他們不知道班上的其他學生會不會舉報他們。 虽然是这样，在美国读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仍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的。美国教育无国界组织创办人严先生说，对于中国父母就有以下建议。
If you want to get the best education and career opportunity, US is number one.
严先生说，如果我们想获得最好的教育和任职机会，美国是第一选择。而肖恩詹将会继续在美国学习以获得商业分析硕士的学位，为他的职业生涯打开更多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在美国马里兰州马里兰大学校园里面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一场文化风暴正在酝酿当中，因为北京当局企图在当地强制推行有关民族同化的政策，尤其是有系统地从公共空间和历史叙述当中抹去成吉思汗这名800年前蒙古帝国的创始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南德·图穆尔托古在乌兰帕托的报道。
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曾经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并且被他的后人尊为中国元朝的太祖皇帝。无论成吉思汗在世界各地的形象是怎样，他作为蒙古人种族群体的象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任何地方的蒙古人的眼里，他都永远是一位为子民带来统一和繁荣的统治者。根据南蒙古人权资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今年首早的时候是表示，中国在内蒙全面禁止使用蒙古语，蒙古国人对中国当局抹杀蒙古文化的企图感到沮丧。大学生乌兰不力格苏克巴托在得知发生在鄂尔多斯的事情之后，就对美国之音说，很难相信在21世纪还有地方是限制你的言论自由。北京当局对内蒙的蒙古族人进行压制，而没有引起蒙古国人的广泛的关注，这个还是头一次。蒙古人懂得对于改善内蒙古的状况，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在乌兰巴托的苏克巴托广场参加抗议活动的巴亚拉对美国之音说，他将会永远支持蒙古人，因为他们是他们的同胞，但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够在精神上是支持他们。全球新牧民援助基金会的主管和创始人拜安巴对美国之音说，大学生巴德拉克扎亚蒙克扎亚说，他和金巴托拜安巴是心有同感。蒙克扎亚在成吉思汗雕像前对美国之音说，南蒙古人似乎比他们更好地保留了蒙古文化，他们比他们更加尊重蒙古文化。他们的伏特加的酒瓶上面有成吉思汗的画像，他们就将酒樽扔入垃圾箱，而那边的人是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最近几年来，一些蒙古国人都开始试图举行类似的传统宗教仪式和纪念成吉思汗的活动。拜安巴预测说，在今后肯特省，即是成吉思汗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将不可避免地会举行某种的仪式。他说，在上个世纪几乎每个人都重新接受了藏传佛教，因此他们正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对很多的蒙古国人来说，成吉思汗也是宗教人物，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现在抹杀成吉思汗就好像跟1990年之前共产党抹杀藏传佛教是一样的。当谈到在内蒙的蒙古族人受到打压的时候，蒙古国人会不会薪火相传，举行好像跟鄂尔多斯一样的纪念成吉思汗的仪式和活动的时候，信奉佛教的巴桑教夫就说，可能性不大，因为蒙古总是处于各种外部因素影响之下，很难自行其事。他说，对他来说，内蒙古是另一个独立国家，但是中国在那里有影响力，他们都不例外，他们都容易受到外部势力影响。对他们蒙古人来说，以正确的方式采行这种仪式似乎是不可行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南德·图穆尔托古在乌兰巴托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号星期二，以下新闻提要。日本能登半岛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0人。日本一架客机在羽田机场降落的时候和警卫队飞机相撞之后起火。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否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控罪，控方开案陈词指他联同多国政要推动制裁。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在法庭外采访了部分轮候进入法庭听审的市民，听他们的心声。
咁好明显是赤裸裸咁样去到剥夺紧一啲自由啦，系啊，言论自由啦，新闻自由啦咁样。咁呢个系好客观嘅一个事实嚟嘅。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雅思麦在星期一说，荷兰政府撤销了部分向中国出口设备的许可证，其中包括光刻机。总部设在荷兰费尔德霍芬的雅思麦在声明当中说，荷兰政府最近部分撤销了2023年颁发的一些光刻的系统的许可证，影响小部分的中国客户。据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说，亚斯麦是应美国拜登政府的要求，在这种的高端芯片制造设备出口禁令生效前几星期取消部分设备向中国销售。在一月荷兰新的限制措施全面生效之前，这家荷兰制造商拥有向中国公司运送三台顶级芯紫外光刻机的许可证。熟悉内情的人士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023年年底就此事是打电话给荷兰政府。荷兰官员要求美方就浸没式芯紫外光刻机的发货事宜直接联系亚斯麦。目前还未清楚这次变动是涉及多少台的设备，这些设备的单价可以达到几千万美元。白宫国安会和荷兰外交部拒绝向彭博社提供评论。亚斯麦在光刻设备市场占据主导的地位，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等的芯片制造商都使用该公司生产的设备来到制造芯片。中国私营媒体财新文章近日两度在刊登出之后是迅速被屏蔽，第一是2023年12月25号刊登的年终社论，而是盘点离世人物的专题2023中有一个别。该专题将去年10月出世的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排在第一位。此外，财新传媒创办人兼财新社长胡舒立微博遭到清空，财新一周内删除两篇文章，引起外界关注。关于去年10月下旬出刊的社论是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该文借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讲法，强调社会成功要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批评当今社会的状况。该文又以文革历史暗讽官方在经济濒临崩溃之际仍然坚称情势大好。该篇社论在中国社群媒体上广为传播，但很快被中国网管部门封锁，在登出是隔日就遭到下架。而财新在2023年最后一日刊登的2023中有别专题，即是纪念2023年辞世的多位中外人物。专题内包括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中国流亡医生高耀杰、曾经批评中国国内司法制度的文化学者江平。最先公开是沙士真相的吹哨人北京军医蒋彦永等。其中李克强排在首位，并且附上人物逝世报道和附文。虽然这一系列的文章在当晚就遭到中国网管屏蔽下架，但是在海外社媒的平台上有网友迅速备份页面，并且进一步制作成为影片版本传播。财新文章频被下架，显示与中国领导阶层希望传播的主旋律是不同。在两篇文章是激怒当局之后，财新社长胡舒立好耐没有更新的个人微博内容亦都遭到清空，原因不明。新西兰在星期一说，所有新西兰的乳制品现在将能够免关税进入中国，因为中国对奶粉的保障性关税12月31号到期，标志着两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所涵盖的所有剩余关税全部取消。新西兰2008年成为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个已开发国家，在分阶段取消的关税当中，奶粉关税持续时间最长。 前总理亚德恩2022年会晤习近平的时候更新了贸易协定。新西兰贸易部长在声明当中说，这个对他们的乳制品产业是好消息，这些剩余关税的取消预计会每年提供大约2亿2100万美元的额外的省税。这份的自由贸易协定继续为新西兰经济提供益处，支撑新西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官方数字显示双边贸易额2021年超过234亿美元，对中国的乳制品出口过去3年平均每年140万吨，价值是约80亿新元。保障性关税是各国用来保护国内产业免于一种特别产品进口激增的激烈竞争所使用的紧急的关税。尼加拉瓜与中国星期一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让尼加拉瓜对中国免税出口大约71%的产品。国家媒体报道说，出口产品包括肉类和海鲜，比如鱼、虾、龙虾、海参和糖、花生和朗姆酒等。非食品类商品包括皮革、木炭、木材和汽车部件。協議排除可能是有損於尼加拉瓜重要產業的中國產品，比如肉類、內臟、咖啡和糖等。過去17年統治尼加拉瓜的丹尼爾·奧爾特加總統不顧抗議鎮壓異議，在12月22日的講話當中稱該協定是最好的聖誕禮物。他說他的兄弟在這裡是握手，不是攻擊他們，讓帝國主義分子是學下怎樣治理，怎樣實現和平。尼加拉瓜在2021年年底和台湾断交之后越发转向中国。協议在10月31日通过视频会议签署之后的公布的详细是很少。奥尔特加的儿子是总统顾问，他负责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卢雷亚洛奥尔特加在当时说，相信贸易协定会对是为尼加拉瓜的家庭带来经济与社会好处，带来新的投资和就业，带来中国向尼加拉瓜的技术转让。上星期在犹他州据报失踪的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已经被安全找到，警方说他显然遭遇了网路绑架诈骗，该学生的家人被勒索了8万美元。据法新社的报道说，这名学生是17岁的译音，叫做庄海，他星期四被报告失踪。在此之前，他在中国的父母对他在犹他州里弗代尔的寄宿学校的负责人员说，他好像被绑架，在屋企是收到了照片、勒索信和赎金的要求。警方说，一名徒步登山的警助是发现了庄海的帐篷，帐篷是没有热源，这名警察与帐篷内的受害者联络上，发现他生存，但是非常之冻，亦都受到了惊吓。而在他被发现之前，家人是向在中国的银行账户支付了8万美元。针对香港民主派的媒体创办人黎智英的审判星期二持续进行，他被控违反国家安全法，控方描述了他们所谓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勾结的细节。在审判当中，黎智英拒不认罪。根据中国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等罪名，指控依据包括黎智英呼吁对香港和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在每项的指控被宣读的时候，黎智英就3次表达不认罪。他坐在法庭内被警卫围绕，显得很平静，而法庭上就是逼满了支持者和外国的外交官。日本西部在星期一下午发生的强烈浅层的地震已经造成至少48人死亡。共同社报道说，一场震度是日本标准7级的地震，是从北海道至到是九州的广大地区都有震感，其中石川县受灾最严重。日本气象厅将地震命名为令和六年能登半岛地震，这个地震是逆断层形，是推测规模是瑞士7.6级。日本西部海岸星期一下午发生大地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说，至少有6栋住宅被地震损坏，有人困在里面。他说石川县轮岛市发生一宗的火灾，还有3万多户的人家是断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
政府としては地震を直ちに災害対策室。
他说政府立即成立地震灾难应对办公室，他提出3项要求。第一是准备向民众传递有关海啸和疏散的信息。第二是尽快了解形势和受损的情况。第三是政府应该与当地政府合作，在应对灾难的时候将保护人民生命当作重点。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做好了提供一切必要援助的准备。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报道分析中国留学生人数下跌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们会报道在英国获得政治庇护的香港民主派人士郑家朗近日在英国宣布帮助政治庇护申请同路人。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案件在今日恢复审讯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的罪名，在星期二踏入第四日的审讯。黎智英正式就案件答辩，他就否认三项控罪。控方读出了开案陈词，去形容黎智英是一名激进政治人物，是案中的主脑，并且提及到多名外国政要和黎智英合作犯案，又说黎智英推动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对北京中央或者香港政府实施制裁。有旁听的市民就说这件案是赤裸裸剥夺香港人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希望见证香港消逝的自由。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伟云的电话，请他为我们报道黎智英国安审讯的最新情况。汤伟云你好。
任敬阳你好。
是。请你报道黎智英在星期二亲自在庭上答辩的情况。
其实就控辩双方在去年12月18号案件首次开庭的时候已经是争议着是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有没有超过半年的检控时限的。当时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在去年的12月22号就裁定控方是没有超出了半年的检控时限的，但辩方就说打算是基于这个判决咧，再争议呢个控罪嘅范围，咁法官咧就下令控辩双方咧系呈交书面陈词噶。咁而喺星期二，即系1月2号啱啱开庭嘅时候咧，法官杜丽冰就话咧已经系阅读咗控辩双方嘅书面陈词，但系开庭之前几分钟咧先再收到辩方嘅回复陈词，因此咧案件喺开庭之后咧就随即系押后咗噶，押后咗半个钟头。其实就经过两次的押后之后，杜丽冰才说经过考虑之后认为法庭已经是给控辩双方 有充分的机会去解释一些理据，最终是否决了是辩方要求是再次就这个控罪范围去争议的这个请求的。
是的，法庭外面是不是仍有大批市民去轮候这个旁听席，他们又对今次案件有什么看法呢？
是咁，輪候旁聽席嘅香港市民吳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已經咧係第四次到法庭旁聽黎智英國安案嘅審訊嘅啦，而且咧打算咧每一日咧都會到法庭旁聽，因為佢覺得咧呢次嘅審訊咧好似係對每一個支持新聞同埋言論自由嘅香港人嘅審訊，佢又批評咧當局係踐踏民主噶。聽下吳先生嘅講話。
呢個係黎智英第四次。第四次我都好关心阿黎生咯，佢审佢即系等于审成个香港人咯，即系好唔公平咯。而即系将香港已经变成中国嘅一个城市咯，将呢个 democracy 践踏。
咁旁听人士认为案件对香港嘅新闻同言论自由啲咩影响咧？
是咁，從事醫護行業嘅香港市民蘇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今朝咧七點幾已經係到咗西九龍裁判法院大樓外面去排隊，去輪候旁聽席㗎，因為佢認為呢宗案件咧係赤裸裸咁樣剝奪香港人嘅言論同埋新聞自由，佢希望見證香港消逝嘅自由㗎。聽下蘇怡嘅講話。
咁好明顯係赤裸裸咁樣去到剝奪緊一啲自由啦，係啊，言論自由啦、新聞自由啦咁樣。咁呢個係。 好客观嘅一个事实嚟嘅，系啦，咁所以就你有份见证喺呢个时间消逝紧嘅自由啦，咁我觉得你系一个见证人咯，所以你有份要去去见到佢嘅过程系点样演变，成为一个你将来可以复述俾人听嘅一个 witness 咯，系啦。
嗱，社运人士黄婆婆再次又喺法庭外示威啦，咁佢有啲咩感受咧？
系咁咧，现年67岁嘅社运人士黄婆婆，今日咧仍然咧系带住咧英国国旗咧，系即系去到法院外边嘅示威区示威啦。咁黄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就表示，今日系嚟自英国安案嘅开案陈词，佢希望到场咧系支持佢噶。
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到啲乜嘢嘢啊？这个威权系啊，冇办法啦，系啊，佢要人哋个个跪低晒。咁佢先夠位啊！
2024
新
一年嘅第一次，
系啊系啊，
你會即
係
堅持
喺呢
個法庭度聽審
嘅？係啊係啊係啊！2024誓不放棄，誓死不棄。
好，唔該曬湯偉雲嘅。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更詳盡有關呢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在英国的政治庇护申请香港人在无了期等待过程当中最近多了个佳音。咪较早前成功获批相关身份的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宣布拔刀相助推出律师配对计划，希望能够帮助有关的申请人提高他们获批以及上诉驳回被拒的成功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郑家朗就接受了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他承認自己因為相對地個知名度較高，所以咧佢喺獲批機會嘅時候，亦都係較高噶。聽下佢點講。
好坦白講咧，如果係知名人士或者即係起碼自己已經出過嚟公開有報道、有啲公開資料嘅話，係容易好多嘅。咁因為其實佢仲唔需要再核實嘅身份啦，同埋即係本身你已經係有好多嘅公開資料可以揾得到啦。咁所以的確係容易好多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是、即例如我呢啲案件，其實係大概用咗年半左右就批核咗。
啊，鄭家朗，不過咁樣，大多數申請者仲係籍籍無名㗎。咁縱使佢哋有充分嘅證據啊，但係佢哋申請個案仲係咁拖成三年，咁而獲批嘅成功機會都唔係絕對㗎。你擔唔擔憂呢種情況嘅咧？
有啲其實係有報章報導過啦，或者有一啲公開嘅身份啦，即例如可能係。大學學生會的副主席、外務副主席咁樣，即係或者係有啲係一啲例如失業用基金的一啲成員咁樣，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例子咁樣咯。咁但係即係佢本身suppose 係應該要批出個政治庇護啦，因為佢已經有咁公開嘅身份，同埋同時間你睇翻香港嘅 context 係會即係針對或者追殺呢一啲嘅人，但係即係結果又係即係咁樣處理，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是會比較非常一啲公開嘅人，但係同時間，就算你有一啲公開嘅 record， 都唔代表佢一定會即係100%就可以consider，或者你100%就安全。
咁啊，鄭家朗咧喺較早前咧就宣布咗會成立呢一個 Stay Safe Project， 去支援政治庇護申請人上訴，藉住計劃咧為申請人配對律師，協助佢哋草擬上庭嘅文件，並邀請得。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前主席夏博義擔任法律支援的。鄭家朗，你的初衷是怎樣的呢？是不是想因為你自己都得到了政治庇護，你都想幫助這些年輕人，特別是這些不出名的申請者呢？
是啊，沒錯，因為其實我自己批了政治庇護當然很開心，而我都會很替一些批了政治庇護的手足開心，但是現實上面就有很多都是即是不是說很多，即是有不少都是批政治庇護的，而他們面對的情況是怎樣，其實我都難以想像的，也都明白他們的情況。因為你想想，已經等了三年，原本以為有個結果批核就可以繼續 settle 生活。
啊，其實你怎樣看英國政府去處理這些難民政治申請的個案的呢？他們是不是越拖得久，其實對社會本身都是不太好的呢？
現在你會覺得就是 feel isolated from 社會，所以會有很多這些問題的產生的。個問題是因為沒有及早去批核，又或者是沒有一個 好有效率嘅處理呢啲政治庇護者嘅制度，令到呢啲政治庇護者要乾等係一段時間，而冇辦法貢獻佢嘅勞動力喺個社會入面不得自。
最後咧，鄭家朗講到而家今次攞到呢個政治庇護申請嘅資格之後咧，佢會繼續喺英國正面地生活落去噶。聽下佢點講啊？
咁但係點解我成日都會強調好好過活咧？就係因為其實我覺得要提即要。有一種好悲劇的感覺，又或者是一種很淒涼的感覺，其實又是政府很想去帶到的一樣東西，就是告訴大家聽、啊、其實現在外面的人生活得很差的乜嘢的、啊、這些人就 雞飛狗走啦，就是這些這樣的狀態。其實我覺得他告訴大家聽，我們贏了自己的人生，就是說可以去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都好，仍然可以好好地過活的話，
好了，有關呢一次嘅採訪嘅全部嘅內容咧，你哋可以登錄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 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但是現在這個數字就略為下跌。美國之音記者李毅林就介紹了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學習人數下跌的原因，以及中國學生細說他們在美國留學的情形。對於中國留學生肖恩詹來說，在美國的生活有很多驚喜，例如說中國菜。
A lot of the food I haven't and never seen them in China, and people are loving them here.
李明姓詹的中國留學生說，很多食物他在中國從未見過，而在這裡的美國人就很喜歡他們，就好像是幸運餅乾。肖恩詹是近30萬名在美國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之一。斯洛沃嚴過去曾經是留學美國的中國學生，現在正在幫助其他國際學生申請美國學校。他說這個數字下跌主要原因是出於安全上的考慮。
Students, parents are very worried about negative elements of America.
據美國教育無國界組織的創辦人斯洛沃嚴說，學生家長非常擔心美國的負面因素，首先是校園槍擊事件，第二呢就是街道安全，因為曾經發生過很多搶劫事件和很多槍械暴力。對部分學生的另一項挑戰就是美國對中國竊取知識產權和技術的擔心，導致前往美國學習變得較為困難。美國目前繼續遵循特朗普時代的政策，禁止某些與中國解放軍有關的中國大學的學生到美國學習。
The visa issue has been major difficulties for students to come。
美國教育無國界組織創辦人嚴先生說，簽證問題一直是學生到美國的主要困難，特別是對於具有一定科學和高科技背景學生來說，他們來到這裡讀碩士或博士學位，而美國政府認為這些敏感的高科技領域應該受到保護，以免受到任何其他國家的干涉。包括肖恩詹在內的中國留學生就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在獲得美國簽證的時候並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Are doing like quantum physics or some really sensitive majors? Yeah, that's a big problem. But for me, I'm just like a normal econ kid.
李明姓詹的中國留學生說，如果你是研究量子物理學或者一些非常敏感的專業，不是的，這是一個大的問題。但對他來說，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經濟學學生。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林培瑞說，部分學生確實擔心自己在美國所講的說話，因為部分學生社團和中國當地的領事館是保持密切聯絡。
The students come in feeling that they are being monitored and watched through that mechanism on campus.
這名亦是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的林培瑞說，學生入學之後感覺他們會受到校園內的中共機制的監視，當任何敏感話題出現的時候，中國大陸學生就會閉嘴不講說話。林培瑞教授說，部分學生會進行自我審查，因為他們擔心在中國會產生影響。
The students shut up not because they think other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class are spies. The point is they don't know whether the other studentsin the class are going to report them.
林培瑞說，學生沉默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班上的其他中國學生是間諜，而重要的就是他們不知道班上的其他學生會不會舉報他們。 咁虽然系咁，喺美国读大学嘅中国留学生仍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噶。咁美国教育无国界组织创办人严先生话，对于中国父母咧就有以下建议
：If we want to get the best education and career opportunity, U.S. is the number one。
严先生话，如果我哋想获得最好嘅教育同埋任职机会咧，美国系第一选择。而肖恩詹咧将会继续喺美国学习，以获得商业分析硕士嘅学位，为佢嘅职业生涯打开更多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在美国马里兰州马里兰大学校园里面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一场文化风暴正在酝酿当中，因为北京当局企图在当地强制推行有关民族同化的政策，尤其是有系统地从公共空间和历史叙述当中抹去成吉思汗这名800年前蒙古帝国的创始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南德图木尔托古在乌兰帕托的报道。
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曾经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并且被他的后人尊为中国元朝的太祖皇帝。根据南蒙古人权资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今年首早的时候是表示，中国在内蒙全面禁止使用蒙古语，蒙古国人对中国当局抹杀蒙古文化的企图感到沮丧。
Эх сонирсан нэгсэн тэр ингээд одоо хэл хэлсэн мэдээлэл хэрэгжүүлэх хүний ингээд юу үүж тасан бол ингээд
大学生乌兰不力格苏克巴托喺得知发生喺鄂尔多斯嘅事情之后，就对美国之音话：好难相信喺21世纪仲有地方系限制你嘅言论自由。北京当局对内蒙的蒙古族人进行压制，而没有引起蒙古国人的广泛的关注，这个还是头一次。蒙古人懂得对于改善内蒙古的状况，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在乌兰巴托的苏克巴托广场参加抗议活动的巴亚拉对美国之音说，他将会永远支持蒙古人，因为他们是他们的同胞，但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够在精神上是支持他们。全球新牧民援助基金会的主管和创始人拜安巴对美国之音说，大学生巴德拉克扎亚蒙克扎亚说，他和金巴托拜安巴是心有同感。蒙克扎亚在成吉思汗雕像前对美国之音说，南蒙古人似乎比他们更好地保留了蒙古文化，他们比他们更加尊重蒙古文化，他们的伏特加的酒瓶上面有成吉思汗的画像，他们就将酒樽订入垃圾箱，而那边的人是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最近几年来，一些蒙古国人都开始试图举行类似的传统宗教仪式和纪念成吉思汗的活动。拜安巴预测说，在今后肯特省，即是成吉思汗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将不可避免地会举行某种的仪式。对很多的蒙古国人来说，成吉思汗也是宗教人物，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现在抹杀成吉思汗就好像和1990年之前共产党抹杀藏传佛教是一样的。当谈到在内蒙的蒙古族人受到打压的时候，蒙古国人会不会薪火相传举行好像和鄂尔多斯一样的纪念成吉思汗的仪式和活动的时候，信奉佛教的巴桑教夫就说，可能性不大，因为蒙古总是处于各种外部因素影响之下，很难自行其事。他说，对他来说，内蒙古是另一个独立国家，但是中国在那里有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南德图木尔托古在乌兰巴托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